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近中国当局在新疆全面推行采集包括 DNA 在内的多项生物特征数据，引起争议。当地政府为新疆全体居民提供健康检查项目，收集和记录照片、指纹、血型、 DNA 和虹膜扫描等信息。据报呢，这是中国建设日益先进的国家监控系统的一部分。中国在监控社会方面向来不遗余力，天网工程是另外一个实例。这项工程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全国安装视频镜头超过2000万个，能够实时监测识别车辆种类以及行人的穿着、性别及其年龄。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指责中国当局对人民严格监控侵犯人权啊，隐私和人权呢，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官方媒体呢，则表示监控措施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从采集 DNA 到天网工程，中共的监控对象是谁？是管控犯罪还是管控社会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中国当局已经开始在新疆采集12到65岁居民的这个叫多项生物特征数据。外媒报道说，这在新疆居民中已经引起了恐慌。首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全面采集居民 DNA 等生物特征，这在国际上有没有先例？有亲中媒体说呢，美国也有这个 DNA 数据库啊，为什么单挑中国呢？为此，您有什么评论呢？
全面采集居民的 DNA 信息，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有些媒体误导读者，使不少的中国人误以为像美国已经建立了全民的 DNA 数据库。你像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网站知乎，是个知识性网站，知乎者也的知乎，它就有这么一条，题目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像美国一样建立全民 DNA 数据库。当然你要仔细读他下面的回答，他倒没有直接说美国已经建立了全民的 DNA 数据库，可是他单单是他这个标题，他这个问题就会误导一些粗心大意的读者，以为美国已经建立了这个全民的 DNA 数据库。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数据库。美国确实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很早就建立了这个 DNA 的数据库，但是它所采集的那都是刑事罪犯的 DNA 数据啊。那么我们知道，按照一般的这个规矩，以采集政府要采集个人的 DNA 数据，那一般必须是在这个犯罪的现场，或者是对这个在押的犯人。那么而且现在中国过去一开始在建立 DNA 数据库的时候呢，也还是针对这些主要是刑事犯罪啊。可是现在呢，它这个越来越有扩大化的趋势，尤其是这一次，那以前已经有针对一些异议人士啊，针对什么穆斯林呢、那你像这次，尤其是这次新疆，他们就借健康这个检查这个机会，啊，这个收集这个一般民众的这种 DNA 信息啊。那么你再考这样，实际上呢，那等于是把老百姓都当成了潜在的罪犯啊。那尤其是在考虑到中国本来就对政府的权力就缺少制衡，老百姓的人权就缺少保护，那么你政府现在这个全面的采集居民 DNA 的这个数据，我想它只会导致政府权力的进一步的滥用，以及这个人民这个人权的进一步的被侵犯。
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 为什么中国当局要选定新疆来作为采集居民生物特征全面推广的这样一个地区呢？有亲中媒体这样认为，说国际上有人唯恐新疆不乱，制造阴谋论。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说法呢？
当然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说新疆的这个民族矛盾现在越来越激化，那么当然也有就是说比如说像东突这种独立运动，以及呢这个像这个从阿富汗啊和这个中国接壤的地区啊有一些个这个恐怖主义的渗透，可能呢这个当局呢也许他就是出于有这样一些现象，他就把这个把这个新疆人或者说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作为一种监控的对象，所以呢才要去采集他们的这些个人的这个 DNA 和其他这些生物特征的东西。那么这个本身我觉得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把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和这个个人隐私的问题他完全给混淆了。混淆成什么呢？就是说似乎这些个少数民族他们从人种上就可能是有犯罪的这种可能或者基因的，那这种基因的搜集当然你从另一方面说可能他会便于破案呢，或者发生恐怖事件的时候容易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公域和私域的这个划分这个所谓群体权界，这一点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历代的统治者都这个完全忽略的一个问题。那公域是要讲民主，私域是要讲自由的，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高科技的统治就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公域和私域不分，而且呢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而且呢这种做法还让人想起什么呢？想起纳粹。纳粹在把这个一个是他们把这个犹太人进入这个集中营的犹太人，他们会把他们这个进行筛选，有的健康的男人作为人体实验的对象，然后呢要把他们剃去头发、消毒、拍照、建立档案，并在这个这些人的身上刺上编号，然后没收他们的财物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他做的这些做法与这个纳粹的做法我觉得有相似之处。所以如果说唯恐新疆不乱，我觉得这些个部门他们自己做出这种侵犯人权的这个决策本身才是这个新疆的治乱之源。新疆本来和这个少数民族或者维吾尔族跟汉族的关系在1949年以前远没有这么紧张，所以也发生过像所谓这个三区革命这样的甚至于排斥汉人和屠杀汉人的事件，但是总体上来讲就是这个新疆的少数民族跟汉族的这种冲突没有像今天这么激烈，这个种族之间的这种仇恨也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有自己就是这个执政者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本身应该进行反省，有很多做法实际上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而且呢不尊重他们的习俗，不尊重他们的宗教，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感，那么现在又搞出这套东西来，我觉得有可能会进一步的给新疆制造混乱。
好的，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谈了这个采集生物特征包括这个 DNA 在内，那么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另外一项中国的伟大工程，叫天网工程。就在几天前呢，这个英国 BBC 一位记者和中共警方合作，在贵州省贵阳市测试这个天网系统，把他照片进入当局的数据库之后呢，他潜逃了不到7分钟即被警察抓捕。 那么中国媒体我们看到呢，都是用自豪和炫耀的口吻来报道这件事的，但是外媒表达了警觉和担忧。首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消息？
我对这件事也非常的担忧。你和这位 BBC 记者，由于天网系统的监控，潜逃不到七分钟就被警察们这个抓获这件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逢的政府的官员或者警察在摄像头底下做了坏事，人们要去查对，那么当局就会宣布摄像头坏了。就像不久前这个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事件，那警方就宣布就是这个储存监控视频的硬盘坏了所以这里看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在于呢，就是所有这种监控系统都是政府用来对付人民的，都是政府用来监视和控制人民的一方面它让这个人民在政府眼中等于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一个玻璃房子里头，没有什么事情是政府看不到的，政府不知道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府呢，它又是完全就是黑箱作业。你只有考虑这两者之间的这种鲜明的这种强烈的对比，那么你就当然就可以，你就不能不感到政府这种天网系统的这种建立，它是多么的这个让人恐惧。
好，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据报道呢说这个北京街头啊现在到处都是摄像镜头，十九大前官方推出的政论片呢还专门把这个天网工程作为一项伟大的政绩，把它说成是守卫人民的眼睛，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那张先生，请您谈谈您的观察和分析好吗？
这个其实以前也谈过，就是说这种天网工程，然后呢还有呢把这个城市这个划分成非常多的网格，然后呢实行这个网格化管理，所以这套东西啊其实就是也是有历史传统，就这些个极权主义政权呢它会利用高科技，哪怕是当时的高科技，现在也许未必是高科技了，但是呢他们有这个传统，就是利用这些科技手段来这个监控老百姓然后呢来给这个政权制造很多。所以我们当初大家印象最深的无非就是这个奥威尔的小说这个1984那么这一类的这种监控实际上在前苏联时代和这个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都普遍的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克格勃也好，还有这个东德的斯塔西也好还有我们这个看有前些年有一个电影很震撼，就是叫窃听风暴，我觉得这个还没有看的其实现在应该去看一看，就这一套的做法监控这个老百姓，监控公民的个人隐私这一套的做法和心态实际上是这一类政权的一个共性。所以我觉得我回想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其实我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那个时候大概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在家里这个我已经我有时候会提醒我父亲，我说您不要这么说话，您在家里也别这么说。为什么呢？我老觉得可能有监听后来呢，但是这个事儿我一直没有找到证据但后来这些年我逐渐的有一些个见闻，比如说这个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民主党派的领袖就是当年这个跟毛泽东做这个摇动队的那位他在北京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这个高官了那么然后政府呢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大房子让他们这个进去住，然后他们全家人就去看这个新房子，然后他的这个儿子中间有一位是学那种这个就是电信或者机电这类的技术的，结果呢就从墙上就拔出了一个这个窃听器那么当时那种东西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微型化， 啊，可能也许还是什么电子管或者其他东西，但总之呢是，啊，他们就是这个是他的后代跟我讲起，就是说当初他们家就有这东西。然后前几年也有一位老公安跟我聊天，他也说到，他说，啊，当时我们有一个监听点，就在这个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
嗯。
那个时候的技术还很落后。嗯，我们是拉着线，把这个线拉到谁家呢？拉到罗隆基家，拉到张伯钧家，啊，然后我问说拉没拉到我们家，他没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呢，他确实证实了，就是那个时候，中共对于这个他们认为的敏感人物一向是有监听的，
嗯，
也说明我从小形成的那种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嗯。
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我们现在邀请听众、观众、网友加入我们的讨论。先来接电话吧。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啊，许波好。
嗯。
中国有句古话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说那个萨德导弹，他在韩国，他又不打你，那为什么共产党不高兴呢？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监控系统了，他能看到你共产党在干些什么。同样了。大家知道那个北京的西石库教堂吗？当初那个洋人要把教堂修建的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那清政府马上慌了，咱们皇帝在紫禁城里面干什么你们都看得一清二楚，那还行啊。当时清政府就贿赂这个洋人，让传教士把这个西石库修得低一点，那洋人高兴坏了，早知道能拿到银子，咱们不把教堂修得更高一些，是不是？所以共产党呀，要推己及人，
嗯，
一定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想。
好的，
你们讲究自己的尊严，那老百姓也有尊严啊。
嗯，
谢谢。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习近平的十九大说，要是有几个自信，我认为讲得很好。自信，就是真自信的话，我希望就是不要对那个外电广播进行干扰，是不是？因为什么？如果他说的错了，说的不对，你要批驳他，发表文章批驳他；说的对就接受，
嗯，
不干扰，这是一个非常不科学也缺乏自信的表现。
嗯，
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是还是河北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嘉宾好。叫我说呀，这中国媒体说的话，应该第一反应应该继续往相反的方向去想。他说是为了公共安全，我看是更多是为了监控个人，尤其新疆。中国吧，媒体所有高科技手段，中国政府用来第一件事就是监控中国民众。说实在的，现在在习近平统治下高压呀，我要把它称为是后勃列涅夫时代。
好的，
就是高压手段对付所有的人。
嗯，好
的，好，
谢谢河北的蔡先生。大量的网友评论啊，我只能选读一些。和黑暗00QI 这位网友说，这个无论是采集 DNA 还是这个系统天网工程呢，肯定是管控社会，在他们眼里老百姓跟奴隶一样，甚至连奴隶都不如。这个叫中中五毛。这位网友说，中国的天网监控视频专门对付不同声音的意见人士，不是用来抓刑事犯的。玉玺，关键不是 DNA 数据库和天网系统，关键是共产党的权力不受监督，随意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搞文字狱，侵犯人权。现在有了 DNA 数据库和天网系统，这不受监督的权力就更大了。 Aaron Mary Weather 这位网友说，我觉得这样的天网呢是有利于对犯罪的管控，但是政府呢也有监控民众的意思，采集新疆人民的 DNA 是对新疆人的不信任。西皇大帝说，中国是新时代的法西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财阀的经济形态，剥夺人权民主和法治，基本上符合法西斯政体的特征。刚才呢，我们接听了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也给大家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网友的一些评论呢，我们两位嘉宾呢，可能在这个 啊，我们可能在下一段的讨论当中会逐步的回应这些网友的评论以及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来电。我们来继续讨论啊，这个刚才听许多网友都说了，关键呢不是这些采集 DNA 和这个天网工程，关键是怎么用这个问题。不惜代价的这个打造监控工程或者建立数据库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要主要我们来看这种做法的动机和目的。批评者说，监控主要是出于中共的维稳心态，对象呢是社会不稳定因素。那么我首先来问胡先生，您同意不同意这种判断？
你刚才一些网友这个对这些事情做的评论，这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呢，在中国这所有的监控系统它是就是单向的，上面可以看见下边，下边呢不能看见上边，老大哥是明察秋毫，老百姓两眼一抹黑，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它就构成了政府这个权力的进一步的滥用，以及呢对这个民众基本人权的进一步的侵犯。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这简直就是这个乔治奥威尔1984年的这个噩梦成真啊！那现在的很多，人家奥威尔1984年里讲的那种闭路电视，它也就是这个特点。老大哥，那个官方能够看见你在屋里的一举一动，可是呢，你并不看不见对方。所以这个单向性是这种控制的它的基本特性之一，也从这个单向性这一点，也就揭示出这种控制的本质所在。所以据此呢，我们当然对这个事情不能不表示忧虑，也不能不表示这个反对。尤其是现在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它这些通信技术被政府垄断，那么它就会成为控制人民的一种非常有力的一种工具。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担心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要是一种强烈批评的态度。
好的，现在呢有一些网友回应这个胡平先生的这个评论，一位叫狼流的这位网友说啊，他说重点呢不是天眼的好与坏，而是他们用天眼来做什么，为人民做事就是好的，想控制人民那他就是坏的，而恰恰是他们用天眼系统就是要管控人民的。我们刚才呢也播报了这个记录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这个画家华勇被捕并且被取保候审的这样一个消息，看来得到众多好心人掩护的这个华勇呢也没有躲过天网。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天网，它是管控犯罪还是管控社会呢？
这个当然是管控社会啊，这个华勇并没有犯罪吧。华勇只是就是刚才我听你们在这个节目之前所谈的问题，就是这个华勇只是一个记录者，或者说他充当了一个记者的角色，他把真相在这个他网络上公布了，啊，于是他就遭到了追捕。那这个本身，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也不能说华勇是一个这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呢，他遭遇的待遇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者逃犯的待遇。至于说为什么能够抓到他，大家也做很多的讨论。就说那个他一会儿换一个地方，然后他就播一段，再换个地方他可能又播一段，那但是呢如此这个重复了好几天，最后他被抓到了。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天网系统的效率到底是高呢还是不高呢？也有的网友说呢，说这个说他可能是每天这个自己拍下来以后他就离开他所拍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交给朋友去替他在网络上这个播出，然后这是一种解读。那不管怎么样，当然我们现在今天得到的消息就是说华勇已经被释放了，和家人团聚了。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互联网所造成的这种舆论压力及国际社会的关注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技术上来讲，就是我刚才讲到网格化管理，它就是这么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个遍布像蛛网一样遍布的这种摄像头，然后呢把这个你人在这个网格里，你进入那个网格，马上有下一批摄像头来继续跟踪，所以这个它 确实是达到一种就是说无可不在，无处不在，而且你很难逃脱他这种网格化的这个管理或者监控的这个视野，所以这点呢是比较厉害的。除了天眼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手段也同样可以达到，就是从技术上也同样可以实现，就是对人的监控。比如说啊，你使用电脑，比如说你上网啊，比如说你使用手机、银行卡，这些都可能就是暴露你的行踪。那这个因为现在这个银行卡也好，或者其他的身份卡也好，就是它本身就有很多的信息，它可以通过读卡或者通过射频啊来读取这个卡所在的位置，这卡也包括手机卡在内。
嗯
啊，所以这个各种的这个手段啊，只要利用了网络以后，都可以达到这种监控的效果。当然这种监控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看美国大片，哎，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个惊险的大片，哎，要找一个人，然后很快的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就能找到他。那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啊，关键也就是刚才很多网友所说的，看你的目的，看你的对象是什么。
嗯，
如果你是拿来这个监控老百姓的啊，你是用纳税人的钱，花了纳税人的钱来监控纳税人的，为了你这个所谓的这个维稳，这个我觉得就是非正义的。
好的。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其实用这些手段都是侵犯了个人隐私的。
嗯，
谢谢，我先说到这
儿。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张立凡先生他提到了这个你监控的目的，我们一位网友叫周思阳，他呢回应张先生的观点，他说美国政府监听是为了反恐搜集情报，赵国监视民众是为了维稳。另外呢我就一并再选读几个评论吧，网友评论。金刚吴这位网友说，从中共当局以前的作为来看呢，别把他想得太单纯，也别把他想得太高尚，独裁政权一直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控制民众的由来就是来自独裁者的危机感。还一位叫凯文 Ghost 这位网友说，现在政府做的我都支持，但是我就是希望五年之后习近平能够尊重宪法，按时交接权力。可能是由于中西方观念的差异，有一些中国人对于新疆采集这个居民生物特征以及天网工程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像刚才我们已经选读了一些网友这样的评论，反而呢对中国监控严密导致社会相对稳定和安全呢感到自豪。我请问胡先生，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西方比如说美国对于中国这种做法会有不同的反应呢？
这当然和中西方观念差异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呢，人们历来就比较缺少隐私的这种观念。那古往今来的这些正人君子又喜欢标榜自己襟怀坦白。有句话嘛，叫事无不可对人言。那言下之意呢，那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肯或者对人家说那就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这个隐私本身就好像就成个坏的东西，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此呢，当政府侵犯别人隐私的时候，那么周围的人并不认为这是对人的人权的侵犯，是对别人的人身的侮辱，是在侵犯别人的安全啊。另外呢，被侵犯的人呢也往往找不着这个一种正当的精神资源理直气壮的来捍卫自己。所以这就有容易出现上述种种情况。这个尤其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我们都记得在50年代的时候批判胡风，那共产党居然把胡风私人信件中的话公开发表在报纸上，而且作为定性批判定性判罪的这个依据。而当时一般人呢居然不以此为非，可见当时那个人们隐私的这个观念是何等的淡薄。
嗯，
不过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宜估计过高，因为毕竟是经过过去尤其是文革 那种那个登峰造极的对这个隐私的侵犯。在文革之后呢，人们痛定思痛，慢慢也滋生了这个隐私权的这个概念。应该说，在今天的中国，有相当一批人还是对这个个人隐私权是有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的。至于说，之所以还有一些人对于当局这种在新疆做法不以为非，反而表示支持，我想这主要应该说还是和中国当今中国呢缺少言论自由、缺少公共的话语空间有很大的关系。你像很多包括国际上有些这个民意调查机构，他们按照他们调查结果，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有信任度，每次调查结果近几年来都是中国的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是最遥遥领先，而很多西方国家的这些民众呢，对他们政府的民主选举和政府的信任度呢倒是非常之低啊。那你看起来这个调查也似乎进行的很公平，也很科学，因为他提出的都是同样的问卷、同样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呢，你中国没有这种言论自由，没有开放的这种自由的讨论。那我们之所以这个相信，我就相信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自由的发言，我们就能够说服别人改变他们的看法啊。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要求言论自由，这也是为什么专制政府他很害怕言论自由，因为他知道一旦有了公开的自由的讨论，很多人的看法就会变得不一样。像上面谈到的那些新疆的那些人对新疆看做法表示认同的人，我相信只要经过一定的这种自由讨论，他们一定会改变的看法，他们一定会意识到这是对别人的这人权的侵犯，而且这是他对他们自己的这个人权的一种威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想中国人和这个外国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区别。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网友呢叫玉玺，他回应胡先生的这种说法，他说民主没有网络墙，没有文字狱，没有一说自己的国家有错就马上接一句外国也有。民主国家的确有很多没有，看看专制，有网络墙，有清理低端人口，有文字狱，有封杀，专制共产党什么都有，所以他说我好羡慕民主国家。那么我们接着这个讨论啊，请教张先生，有人说呢，您不要生在福中啊，不知福了，和美国比较起来啊，中国安全稳定的太多，所以呢有人说他宁愿要这种国家监控。张先生对此您怎么说啊？
我们这个官媒啊，这个经常在街头采访幸福感，就是拉住一个人就问，哎，你感觉幸福吗？问题是对着这个镜头，谁敢说我不幸福啊？这个到底这种恐惧，到底是算幸福呢，还是算不幸福呢？然后再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幸福的话，我起码我希望这个这些个被赶到大街上，从家里的这个热被窝被突然一下子赶到大街上的这些人，你说他们幸福吗？在寒冬腊月，这个在这个冻饿在街头，是你说他们幸福吗？还有那些被失踪的人，你说他们幸福吗？我觉得这个现在你很难啊。当然我们可能这个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美国哪儿又出枪击案了，哪儿又来一个杀手，杀死了很多人。但是你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个中国这种血拆暴力的强拆，如果中国人民真的有持枪权的话，这一类就是侵犯公民的财产甚至人身的这种恶性的事件还会发生吗？我觉得可能这个几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因为什么呢？人民有能够有武器来保卫他自己的家园，保卫他自己的财产，保卫他自己的这个亲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就是说虽然中美两国这个制度不一样，但有一些社会问题可能是有共同的，甚至也有各有各的特色。但是总体上来讲，你很难说，就是比如刚才谈到啊，有的人这个觉得这个采集新疆的与我无关，其实这个采集新疆的这个 DNA 只是一个大计划中间的一部分。
对，
你不要以为这一套东西就不会扩展到你的头上， 而且现在实际上国际人员观察他们说呢，就是现在这套做法其实是在通过所谓免费体检的方式来进行的，啊，就是明着是免费体检，但其实在收集你的这些 DNA 这些生物特征的东西。那这个被搜集者，你获得了免费的体检，你是幸福吗？你可能当时觉得很幸福，但是你不知道你受到了什么样的监控。所以这个东西是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的。
嗯，
再有就是所谓的维稳产业链，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也像这个癌细胞在克隆一样，就是每一个这种集权的这种工具或者组织，他们都会有一套维权的产业链，他找出一个项目来立项，来争取经费，然后呢这个争取设备，最后呢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套东西也是集权主义政权之下所产生的一些怪胎。
好的，
谢谢。
一位叫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网友回应刚才张先生的评论，他说外国人觉得政府权力太大，国家就会乱，中国人觉得政府权力越大，社会就越稳定。另外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再接一个电话吧。北京的张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北京的张先生，
我一直在等。
好的，请您发表意见。
你好。
嗯，
我觉得在我眼里中国是，
喂，张先生，看来张先生的线路断了。好了，我们也没有，对不起张先生，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了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川普国家安全策略直指中俄，北京有何反应？好，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